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3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奥斯卡人权奖举行颁奖，陈维明称让全世界了解人权在中国的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保奖的一个人权斗士呀，人权人士是现在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就是让全世界清醒地认识到人权在中国的重要。
中国网络观察，上海封城再破世界纪录。
因为你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要搞成一个清零，他不管死活，他只要是有成见，就这样搞法嘛，对吧？
专访黎安友二，谈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问题。
中共能够借用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和中国人为了自己的民族的热爱，能够借用这个东西来支持他的政权的话，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俄乌冲突和中国封城正在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3月27号，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之际，以表彰为中国自由和人权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与团体为主旨的第9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也在好莱坞举行了颁奖活动。今年的获奖个人有山东维权人士李玉、中国吉林维权律师唐吉田、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参与反送中抗争的香港新移民尼可。团体奖得主是广州维权人士张维楚一家。所有获奖者至今仍被中共羁押、失踪或者限制出境，无法亲自到场领奖，只能由他人带领。在中国当局打压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和维权律师日益严厉的当下，本届奥斯卡人权奖具有什么特殊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发起人之一陈维明，介绍相关情况。
陈维明先生好。
哎，你好。
一年来，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更加的严厉。人权观察在2022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的零容忍政策更加强了当局的铁腕，借公共卫生的名义实施各种严酷的政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的奥斯卡中国人权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保奖那个人权斗士呀，人权人士是现在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看，如果在一个国家是没有人权，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你看像那个普京政府是吧，他是一个独裁政府，那么你看他就会引起全世界的这种战争。在21世纪居然还会发生这种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就遭到入侵，这都是因为没有人权。如果在一个人权彰显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这次的普京之所以敢于入侵，也是跟中共这个背靠背上不封顶的盟友啊的支持是完全是相连的。当时普京到那个北京就是冬奥会的时候去签订了20几项协议，那中共他是完全知道这个爆发会在奥运会第二天就爆发了，他们完全知道这个情况，而且他是他的背后的最大的同盟者和支持者，没有他们这20几项的这种支持，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政府是不会允许普京去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人权呀，过去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受迫害的这种一个单体的事情，而现在引发的是全世界的战争的问题。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事例呢，就是说也可以就是让 全世界清醒地认识到人权在中国的重要，因为本来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地域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人权的灾难它会影响整个世界，那不仅仅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啊，人们这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和死亡啊，给整个欧洲也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灾难，是吧？这也是个人权的灾难，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来颁奖啊，是非常具有重要的这种社会意义的。
之前有报道说，今年获奖人的评选过程与以往不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获奖人的产生与以往相比有什么特点？
是有所不同。本来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评选的人呢，都是出国十几二十多年了，是吧？这次呢，我把这个权利就是下放给中国刚出来不久的人，他们在中国的维权第一线，所以说他们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权的动向，所以这次我们有个连线嘛，张维迎，就是张六毛，在维权当中他被中共打死了嘛，然后整个全家来进行维权，而且从个人的维权走向了对整体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家民众的一个维权，是吧？那这是一种跨越，从一个小我自我一个家庭的问题走向了整个社会啊，包括对六四的时候他们出来纪念活动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过去人们都是为了自己而维权，而且他现在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维权，他们整个家庭本来都是大学老师啊教授啊这种，因为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个维权呢，就全方位的整个家都遭到了这灭顶之灾啊！这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整个团体奖呢就给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人，他们是非常感动的啊，都泣不成声。居然他们这种悲惨的遭遇啊，跟中国斗争的这种事情，在外界，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正在那边给演艺界的人士颁最高荣誉奖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人权斗士啊，也在同样的一条街啊，就在相隔二三十米的地方，在给他们颁这个奖。
去年的奥斯卡中国人权奖的获奖人之一是公民记者张展，今年获奖人当中呢，也有一位公民记者，他就是方斌。方斌跟张展一样，在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详细报道武汉真实疫情。方斌在2020年的2月就被中国当局关押，之后呢一直下落不明。今年2月有消息说，方斌目前被关押在武汉市江岸区派出所，他的案子已经被起诉到了法院。那就请您介绍一下方斌获奖的意义，或者说这届人权奖授予方斌的这个初衷。
人权奖呢，我们几个得奖人呢，包括方斌就是你讲的那个跟疫情吧有直接的联系，他是一个公民记者，在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呢，他们是最早的站出来啊，就跟张展一样，就是站出来报道那个武汉的疫情啊爆发的真相。所以这样呢，世界的各个媒体啊，对这个疫情的爆发有了一些了解。在中国的武汉已经爆发了这非常非常严重的疫情啊。那么中国政府当时说了，不是人传人呐，是吧？这没有任何问题，都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在中国那个飞机都不能飞到这武汉的飞机不能飞到其他的，像北京、上海、天津啊这大城市都不能。飞走的时候呢，他们去把像武汉的人运到了欧洲，运到了意大利，运到了美国，使这个疫情呢在全世界造成大爆发。其实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方斌他们、张展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疫情爆发当中是起到一些不可磨灭的工作的。所以这次方斌被获奖呢，是当时不会理所当然的事情。
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奖项也好，做任何一桩事情，我们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一个树，一个小树要长成大树呢，要不停地进行浇灌啊，培育。那么就像我们这个人权事业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自由教师公园，过去30年来，你看就是我们搞人权事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认真的对待啊。那么就像很多人被骚扰啦，被跟踪啦，被破坏啦，甚至被暗杀啦，都没有引起任何就是美国政府的重视。但是这一次你们大家都了解到了，就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他们的司法部公布了5个间谍，就是有3个是专门针对我们雕塑公园的，而且我的行动他们都在我车上装了 GPS 是吧，那么在我们那边装了摄像头，而且假托是艺术经纪人来跟我们联系啊，就是装安装摄像头这种啊，变得比较合法合理啊，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背后在唆使他们来做的嘛，就是他们就是中共的间谍嘛。那么这次是中美建交以来41年以来第一次美国政府对自由民主这一块啊，就是言论自由这一块的间谍进行打击。过去只有在军事科技上的情报方面的，我看美国会抓这些中国间谍，但是在人权方面的民运组织里面去找这种人呢是没有的。而且他们这样这次为了把这些间谍绳之以法是吧，要有充足的证据，他们甚至把一个就是卧底都暴露了是吧。那么这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建交以来第一次。这说明我们看来那些民主运动也没得到美国的什么太多的支持，现在这一次你看就是真正的收网，说明他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是吧。那么现在也看到拜登政府已经感觉到中共啊对美国的渗透，不但在科技情报、军事情报，在言论自由方面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开始收网，重视这一点。
感谢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发起人之一陈维明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冷淡气氛中恢复和谈，基辅希望在领土主权无让步下实现停火。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与俄罗斯2个多星期来的首次面对面和谈星期二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给外界带来一丝实现停战的希望。乌克兰电视台报道说，和谈是在冷淡的气氛中开始的，两国代表团甚至连手都没有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和谈开始前对双方代表团表示，他们对结束这场悲剧负有历史性的责任。我们认为正当的和平中没有输家，而延长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埃尔多安说。乌俄代表团面对面分坐在一张长桌的两端，而俄国总统普京的密友和亿万富翁、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队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也出现在谈判房间内。因为与普京关系密切而遭到英国和欧盟制裁的阿布拉莫维奇一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扮演非正式调解人的角色。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阿布拉莫维奇一直在充当俄乌双方的联络人，而且他的作用也受到双方的认可。普京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时，曾经希望速战速决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是这一计划在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已经完全破产。即使如此，外界对俄乌和谈取得突破的希望并不大。 在对和谈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官员中，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普京对和谈没有诚意，乌克兰和美国对谈判取得立即的突破不抱希望，但是恢复面对面谈判本身也是实现停火的重要的第一步。俄罗斯发动二战以来，针对一个欧洲国家最大的侵略战争以来，超过380万乌克兰人已经逃往周边的邻国，另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战火中死亡或受伤，而俄罗斯在美国及其盟友的严厉制裁下，已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的孤家寡人。亲俄乌军虽然在兵源和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乌克兰军民保家卫国精神鼓舞下的顽强抵抗中，各条战线都陷入困顿，难以取得进展。在有些地方，俄乌两军还出现拉锯。泽连斯基总统在星期一晚的视频谈话中透露，乌克兰部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基辅西北郊区的伊尔平镇，但是俄军正在进行重新集结，并试图重新夺回该镇。我们仍然需要战斗，我们也必须忍受，泽连斯基说，这是一场针对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儿童的残酷战争。在被俄军像铁桶一般包围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已有将近5000市民丧生在俄军炮火之中，其中包括大约210名儿童。该市的幸存者讲述了一些该市市民正在经历的骇人听闻的苦难，例如病人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尸体随处掩埋，而孕妇被迫在地下室生产。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谈到伊斯坦布尔和谈时表示，我们不会拿人民、土地或主权做交易，最低目标是解决人道问题，而最高目标则是达成停火协议。他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俄国总统普京看起来还没有要为结束战争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和谈至今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面对面的谈判仍很重要。泽连斯基总统在星期一晚间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再次呼吁西方进一步强化对莫斯科的制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在等待，俄军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对石油实施抵制吗？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对莫斯科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但是因为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油气供应，所以一些欧洲国家不愿，可能也无法立即抵制俄罗斯的油气供应。泽连斯基还指责西方在制裁莫斯科以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两个方面没有尽到全力。他说，因此乌克兰人正在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有人害怕俄罗斯，如果他或他害怕做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决定，特别是向我们提供飞机、坦克、必要的大炮以及炮弹，这使得这些人同样也为俄国在我们城市制造灾难承担责任。他说，恐惧总是让你成为同谋。在乌俄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开始之前的星期二一早，乌克兰全境许多地方都响起防空警报。星期一晚间，俄军导弹袭击了乌克兰西北的一个油库，而星期二上午，俄军导弹则击中了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内一栋9层楼高的政府办公大楼，建筑物爆炸后出现一个大洞。米克拉夫州州长维塔利金表示，办公楼中大多数人都逃走了，但是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几位失踪的人。这太恐怖了，他们等到人们上班后，维塔利金说，我睡过头了，我很幸运。
俄乌冲突和中国封城正在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俄乌战争和中国大面积封城，特别是上海的封城，促使2022年初刚有好转的全球供应链压力再次恶化，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减慢和通货膨胀上涨的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彭博社周二报道，过去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曾对从亚洲至美国的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不过目前发生的新一波全球动荡更为严重，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此感受更为明显。 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以及东欧的供应商。德国的商业预期今年三月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下跌，整个欧洲大陆的工厂面临柴油、零部件短缺，以及货运拖延和时间加长等等。报道援引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施塔莫尔的话说，起初认为俄罗斯战事只是冲高能源价格，推高供应链成本，但供应链不会中断。但事情情况看来比最初预料的更加严重。除了战争的影响，中国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蔓延促使中国继续采取严厉的清零封城措施，尤其是在深圳和上海这样的主要贸易和货运中心，更是影响全球供应链。施塔莫尔表示，中国的出口在去年十月达到高峰后呈现下滑趋势，如果中国当局继续强推严厉封城措施，这一趋势未来几个月将持续下去，这将加剧从美国到欧洲的货运拖延、采购问题以及经营成本攀升等问题。彭博社报道说，欧美的供应链压力在出现几个月的缓解后，从今年二月起再次趋紧，证据显示三月份也不会有所缓解。施塔莫尔举例说，乌克兰为德国汽车制造商生产特制的路线组件，不可能很容易找到替代来源。此外，乌克兰生产全球 50% 的用于半导体生产的净化奶器。施塔莫尔表示，俄罗斯的原材料生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公司 Interos 表示，有2100多家美国公司和1200家欧洲公司，他们至少都与一家来自俄罗斯的直接供应商有业务往来。如果算上间接供应商，欧美公司的数量就多达30万。该公司表示，不同的工业都依赖相同的原材料，而很大比例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对已经脆弱的供应链系统带来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报道称，目前的经济及政治利害后果远远超过2021年最糟糕的时候。那时，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担忧是全球供应链紧张会导致圣诞节期间的商品供应不足。而目前的担忧是对全球发生食品供应短缺。报道说，生活成本提高对富国和穷国都有影响，而高企的能源价格更是触发从阿尔巴尼亚到英国的街头抗议。高盛的经济学家们表示，新的地缘政治风险在迫使公司通过进货渠道多样化和增加库存的办法来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确保自身业务运作的持续。花旗全球的首席经济学家席兹在上周五发给客户的研究通报中说，地平线上的暴风雨黑云看上去很吓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主要供应链负面影响迫使花旗调低对今年全球 GDP 增长的前景预期，复杂的局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货运线路的阻断都让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美国供应链可视化平台表示，贸易已经感受到制裁俄罗斯的影响，运输通道受阻。俄乌战争开始后一个月，俄罗斯通过所有货运渠道进口的商品总量下降了 62%， 而乌克兰的船运数量更是锐减了 97%。 报道说，尽管俄罗斯的海运贸易只占全球的 5%， 而乌克兰仅占 1%， 但是全球经济增长减缓风险增加势头已经相当明显。另外，美国月刊《连线》的一篇网上文章表示，全球供应链的乱象现在变得更加糟糕。在上海发生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后，当地采取严厉的病毒强检措施，已经造成上海浦东空港的货舱严重堵塞。上海宁波港外面有120多艘集装箱货轮在等候入港。在深圳，中国南方的主要制造业中心 严厉的防疫封城措施造成订单积累和卡车司机短缺，运输成本暴增三倍。世界其他主要港口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集装箱货轮要排队等待数天才能入港，一些港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堵塞。
上海封城，当局收紧封控措施，导致民怨沸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实施的全面封城遏制疫情措施进入第二天之后，上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再创纪录，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居民区封控措施，并导致民怨沸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上海当局上星期天突然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分两个阶段全程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遏制新冠疫情迅速蔓延。包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东、浦南和附近区域先实施封控，开始核酸检查，再从星期五至4月5日在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当局下令在封控期间和所有封控区域内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公交系统全面停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二又发出通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上海新增近4400名无症状感染者，比一天前又增加了近1000人，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 76%。 尽管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新冠感染人数非常少，但是中国当局执行严厉清零防疫政策，导致被封锁的民众怨声载道。有上海市民对路透社说，在封城的第一天，居民们还可以在院子里行走，但是星期二他们被告知不能走出家门口。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多个视频显示，上海一些商店货架空荡，民众因一窝蜂抢购物资引起争论，并大打出手。另一段视频显示，一个住宅小区内几十名居民不满被困在小区，并高喊我要吃饭，我要上班，我要知情权。上海当局在星期天宣布，从第二天起全面封城之前几个小时还坚称自己不会封城，因此引发民众的愤怒。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封控区域内保障市民生活，各有关部门要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中国网络观察，上海封城再破世界纪录。从星期一3月28号起，人口2500万的上海市进入封城状态，再破古今中外历史上封城规模的纪录。中共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上海及其他地方的防疫措施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许多基本生活无着甚至性命难保的民众求告无门。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2020年1月23日，人口1400万的武汉在长时间大力隐瞒疫情之后，为了控制疫情宣布封城，创造了世界史上封城规模的记录。两年零两个月过后的3月28日，人口2500万的中国经济金融交通中心上海再因疫情宣布封城，再创封城规模世界纪录。中国反复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在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之际，中国当局就开始自我祝贺取得防疫抗疫的伟大胜利，包括武汉封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当年10月亲自出席国家级的庆祝表彰大会，并发表讲话，颁发勋章。当局操控的网络水军及网络民意特工乃至官方媒体则得意洋洋地宣扬世界各国应当学习中国抄中国的作业。 这次上海封城，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控制的网络水军没有再宣扬世界各国应当抄中国的作业，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仍在宣扬所谓的正能量消息。星期一3月28日，《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帖说，一起守护上海，加油，浦东封控第一天，这些画面看上去像电影，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电影，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做对的事，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致敬每一个守护者，上海加油，我们等你痊愈。人民日报为这则微博贴配发了一则短视频，该视频画面显示上海市中心地区大段大段的交通干道空无一人，空无一车，这种大规模的彻底封城的景象可以在卫星图片上看出。在人民日报这则微博贴和视频之下的大量留言也富有所谓的正能量，用户在28日北京时间午夜时分看到的头五条留言分别是：上海加油，期待早日解灰，正常生活，上海加油，上海加油，让生活尽早恢复正常，一定要做好防护啊，一切快点好起来，上海加油，加油，尽早恢复正常生活。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对网络舆论管制的加强，每当出现公众关心的话题时，官方发布的言论下面的留言多是这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所谓正能量贴。有观察家认为，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官方删除了不符合官方旨意的贴，只是留下符合官方旨意的贴。但也有观察家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无视民众疾苦、无脑赞美官方的网民，这些赞美贴很多都是官方调遣所谓的人工智能手段用机器发出的。观察人士指出，两年前武汉封城时，中共当局采取的不管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包括不管病人急需治疗的封城措施，就让文明世界感到惊讶。中共当局采取的封城措施如此严厉，被普遍认为是独步世界，独一无二。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则说，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并不代表中国的防疫措施或封城措施不讲人道。在随后的两年中，在西安和其他的城市的封城中，这种无视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反复出现。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又说，那是因为那些城市的管理水平不高，才出现这种不尽人意的局面。然而，批评人士指出，在中国最发达的、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封城措施不讲人道，仍是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在上海封城到来之际，一位女儿通过求助贴为自己的年近古稀的父亲发出绝望的呼吁。这位女儿说，她父亲多年来一直在上海嘉定的江桥市场做生意，住在市场宿舍里，近日因为疫情被赶出市场，于是赶紧去找老乡帮忙借宿，但疫情期间小区管控，老乡也帮不上，本打算买票离开上海回老家，但拿不到核酸检测结果无法购票，给政府多个部门打过电话没有人管，只好在寒冷的桥洞下栖身。这位女儿写道，上海这个包容性这么强、节奏快而高效的大城市，在本轮疫情前，外国来的人都有人管，都不会流落街头，本国老人却得不到妥善安置，求助无门。这位救援父亲心切的女儿发出的求助贴，让众多的中国人感到爱莫能助和绝望。但上海还有更绝望的求助贴，其中一则写道，上海伊康康复医院患者因为疫情管控无人护理而去世，请有关部门尽快调派有能力的医护人员， 我母亲目前独自一人在上海伊康康复医院，她属于重症瘫痪病人，意识状态不佳，无法处理和说话，且气管切开需要不时的护理和吸痰，在缺乏护理的情况下随时有生命危险。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这些绝望的求助贴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置之不理，另一种是予以删除。在美国之音这篇报道截稿时，也就是北京时间3月29日上午5点40分，以上那则女儿为父亲求助的贴得到的是前一种处理，那则为母亲和其他重症病危病人求助的贴得到的则是后一种处理。中国当局推行的所谓病毒清零政策在中国各地引起了诸多的次生灾难，对经济和民众的基本生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甚至毁坏，导致普遍的不满、愤怒和绝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为什么还坚持这种政策，并且在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推行这种政策呢？来自上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说，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跟病毒共存政策以避免次生灾害，在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政策奏效之际，中国坚持危害巨大的清零政策看似不合情理，但其实是合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就是这个政策是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提出的，他要坚持，别人就不能改变。宋颖毅说，
你现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就医疗条件都很不错的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城市，强行要执行这个清零政策，我认为啊，这个是个人的功利在起作用，而不是卫生的科学在起作用。就是你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要搞成一个清零，他不管死活，他只要是有成见，就这样搞法嘛，对吧？
宋永毅接着说，习近平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知道中国自我吹嘘的厉害的国产疫苗效用可疑，另一个更重要的可能原因是他已经把清零政策跟他的个人信誉乃至权力挂钩，就像1950年代末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把灾难性的大跃进政策跟其个人信誉乃至权力挂钩，因此要坚持灾难性的政策，不管人民的死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看来，习近平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无疑是他对独裁权力的爱好的体现。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他的政权可以顺便推行对全体中国人，尤其是对批评者的个人行踪的监控。而现行的中国体制之下，习近平底下的官员也不能和不敢违逆其旨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盛雪接着说，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确信中共利用这次的疫情很快的形成了一个它的产业利益链，而现在中共的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于疫情的这种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本身也被这个利益的产业链捆死了。
盛雪说，中国当局动辄就进行大规模的集中隔离，动辄就进行数百万人、数千万人的密集核酸检测，从常理、常识、科学和医学上讲，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这种大隔离、大检测，却可以让权贵利益集团大发横财，因此他们乐此不疲，不想改变。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种难以控制的传播，中国南北各地出现疫情吃紧的局面。在这种灾难降临南方的上海之际，吉林省省会长春市有网民发出通过发声自救的呼吁。这份呼吁说，其他省市如上海的声音真是比长春多得多，可是长春现在的程度反而可能是最严重的，或者说整个吉林省都很紧急了。 大家身在长春的或者有家人在长春的，都一定要把自己家遭遇的事说出来，也努力把别人的呼声传递出去。我们这一轮恐怕又是被声音打压的最狠的，我们得更用力挣扎，真相才不会又一次被淹没、被歪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继续通过网络发表正能量的消息，如今天3月28日上午，五辆满载早笋的货车从浙江杭州富阳长盘竹笋专业合作社出发，开往上海市支援上海抗击疫情。浙江支援上海，目前首批早笋已经顺利抵达上海。3月27日，在吉林吉安市清河高速公路服务区，一辆辆标有通化驰援长春满载蔬菜包的货车进行了最后检查，吉安468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投入了蔬菜包的分装工作，3万份蔬菜包已于28日10时全部运抵长春。在人民日报微博转发的这则正能量贴下，一些网民对当局的这种封城不影响人民生活的官方宣传表示了怀疑。观察人士指出，在不讲人道的封城措施引起普遍的抱怨和愤怒之际，中共当局也表示防疫措施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不应影响病人治病。但面对无数的断粮、断菜、断药、断医的求助呼吁，当局采取的切实有力的应对措施是禁止媒体进行报道，并尽力删除网民的求助帖。
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肆虐欧亚，或在美国引发新一波疫情反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正在全球快速攻城略地，将欧亚很多国家变成了疫情泛滥的重灾区。医学专家们担心 BA2 也有可能让美国出现新一波的疫情反弹。为了让民众对疫情反弹有所准备，也为了让大家对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有所了解，路透社特别对其特性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传染性更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BA2 目前在肆虐全球的所有新冠病毒中几乎占到 86%， 它比奥密克戎之前传染性很强的各种亚型变异株，例如 BA1 和 BA1.1 的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 BA2 并不会引发更多的重症。与之前的阿尔法变异株或新冠原始毒株相比，新冠疫苗对 BA2 和对奥密克戎其他变异株一样，防护效力有所下降，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弱化。但是根据英国健康安全局的数据，接种疫苗补强针之后，防护效力得到恢复，特别在预防住院或死亡方面效果明显。全球疫情现况，BA2 被认定为中国最近大规模疫情飙升的罪魁祸首，它也是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疫情反弹的元凶。但是在某些欧洲国家，新的确诊病例飙升速度减缓，甚至出现下降。 BA2 由于侦测起来比较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也被称为隐形变异株。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A1 由于缺少一个基因使其可以通过惯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测试而轻易测出，但是 BA2 以及另一个亚型变异株 BA3 却只能通过基因测序才能测出，而基因测序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轻易做到的。 BA3 的病例数也在增加，但是目前总体病例数还比较低。二次感染。针对 BA2 的一个重大关切就是它是否会使已经感染过 BA1 的人再次感染 BA2。 由于有些国家似乎正在经历 BA2 和 BA1 相距很近的双疫情高峰， 所以这一关切就更为严重。但是英国和丹麦的数据显示，虽然奥密克戎可以让感染过诸如德尔塔变异株的人二次感染，但是在成千上万的确诊病例中，只有很少感染过 BA1 的人会再次感染 BA2。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当这些人摘下口罩之时，现场传播的正好是 BA2。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家安德鲁·佩考茨博士说，正因如此，其他医学专家，例如加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所长艾瑞克·陶波尔就认为，预言美国是否也要经历一次 BA2 疫情大反弹还是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 BA2 疫情的飙升，科学家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新冠病毒仍在对人造成伤害，特别是对那些尚未接种疫苗或尚未完全接种疫苗以及高危人群造成伤害。这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持续会是，爱丁堡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克·乌尔豪斯说。
中国外交部指责澳大利亚驱逐中国留学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3月29日称，近期澳大利亚数次对中国入境留学生进行盘查，检查手机及个人物品，认定大学军训课为军事训练，因隐瞒军事训练经历为由取消签证并遣返。中方已经向澳大利亚提出严正交涉。据中国官媒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答复提问时还敦促澳方停止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为中澳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前，中共喉舌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周一在微博上贴文称，有知情人士表示，近日有一名中国赴澳留学生在悉尼机场入境时受到边境执法人员的盘查，并以其隐瞒军事训练为由当场取消签证。中国日报还说，上个月另一名留学生入境澳大利亚时被发现手机中有军训照片后也被拒绝入境。中国日报称，澳大利亚的做法损害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权益，令人怀疑背后有政治目的。报道并没有援引任何消息来源。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一名边境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他们不对具体的个案发表评论，但澳大利亚政府有权对提供虚假信息的外国旅行者取消签证。自1989年中国爆发由大学生主导的、由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天安门民主运动6月4日遭到解放军野战部队残酷镇压后，中共当局开始要求大学生在入学后首先接受几个星期到一个月的军事训练，被称作大学生军训，接受洗脑教育。至今，中国几千所大学都要求入学新生接受军训。中国留学生因军训被拒入境，是中国与澳大利亚近年关系紧张中发生的又一最新冲突。自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在恶化，而近年更是急剧恶化。
专访李安友二，谈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问题。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目前仍然在进行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普京当局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在俄乌战争开始时，中共当局对提炼女案件的看似掩盖的处理方式，导致许多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尽管中共当局在国内国外的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但中共政权却依然能常年溃而不崩，为什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说。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合法性的问题，他持续不断的出尔反尔，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他一直承诺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他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批评者指出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在乎合法性问题的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中共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被选举权，但在当今中国，那个公民胆敢独立参选并坚持进行竞选活动便会被抓捕判刑。中共政权声言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却拒绝谴责攻打乌克兰、侵害其领土完整、狂轰滥炸其居民区的俄罗斯。中国当局还调遣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俄罗斯做宣传，配合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同时大力封杀中国国内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在铁链女的问题上，中共政权再度使批评者抱怨他不在乎合法性的问题。铁链女是今年年初扶贫志愿者在江苏徐州丰县发现的一名女子，被用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据说生育了8个孩子。铁链女案曝光之后，众多中国人认为政府不但不去认真调查，反而竭力掩盖该案，并对网络舆论进行全面的封杀，并对试图了解真相的人进行堵截和抓捕。这种局面导致众多人担心绑架和贩卖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权加持的产业，并因此担心自己和自家人的人身安全。政治科学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像中共政权这样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却能够长治久安。合法性这一概念在政治科学当中是否还有用？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还有解释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表示，合法性的问题还是政治学学者在继续探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但为什么？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政权祸害老百姓的利益的例子都是很对，所以为什么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当然有些以前有些实际他的regime support， you know， 政权的老百姓支持这程度，比方说8964，好像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这个政权，但是后来他恢复他的合法性是为什么？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这个爱国主义的情绪，一个可能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态度，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权威等等，尊重集体。一个是中国大概这个怀疑政权的阶层可能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也怕，因为中产阶层虽然是非常大，人口很大，但是还是少数在中国的人口，他们可能怕乱，
怕如果这个政权动摇政权的话，可能会社会会乱。一个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经济技术发展，中国能够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等等。So， 但是这个您也提到的这个疫情控制疫情的问题，也显示出这个共产党还是不自信，还是认为这个人民的支持是 fragile， right？ 是
非常脆弱，人民对他的支持还仍然是脆弱。
所以说如果出事，这个支持程度会可能会很快下降，像东欧这个 you know 这个苏联解体，这个东欧的各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解体的那个时候一样，他一天很强，第二天就不见了，他们怕这种现场会出现，所以他这个共产党是一天一天鼓励技术这个营养，或者怎么说 cultivate 这种老百姓的支持，
这是努力培养老百姓对他的支持。
对对对。
自1949年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共长期直言不讳地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明确的骄傲地宣示其权力来自武力胁迫而不是民众的同意。近些年来，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显然也成为中共的一种心病，于是中共又将所谓的执政业绩当作其合法性的依据。应该如何看中共的这种合法性伸张策略的转变呢？
很危险，过分依靠业绩的合法性对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100%成功面临每一个挑战而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但同时，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政治科学的一个理论的问题，但是我自己认为所谓的合法性 legitimacy 有深层的合法性和有 what do you say superficial 有间薄的合法性，
表面的表面文章的合法性，
对，或者 superficial 不是表面，但是只是这个不深度不太深。所以你作为一个政治科学的学者的话，你要分析某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你可能会衡量这个合法性很高，它是70%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它还是很薄，就是容易为打破。另外一个国家，你比方说 Ukraine， 现在 Ukraine 有很多问题，包括很多腐败问题，它的业绩不是世界，
对，不像中共那么好，至少是没有达成中共那么大的经济增长，
非常好，但是 Ukraine 的人民是爱他们的国家，爱他们的独立，爱他们的国家。中国可能也有这种深层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但是中共能够借用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和中国人为了自己的民族的自爱，能够借用这个东西来支持他的政权的话，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第二部分的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 专访李安友，谈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